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在节目里面请到了 Joanne， 这位非常棒的姐妹哈，她要跟我们分享她自己的生命故事，走出忧郁，享受幸福。 Joanne 你好。
嗨，你好，各位听众们大家好。
是那 Joanne 看起来非常幸福，
是没错。
听说你的童年也是很幸福，可是后来就走样了哈。你要不要跟我们说一下这个过程？
好，我从小是在一个农村里面长大，那时候的家境虽然不是很富裕，但也从来不缺什么。而且那个时候啊，每天都是很快乐的上学啊、下学。然后后来工作啊，也结了婚。当初觉得结了婚，有了爱我的先生。然后也很幸运的碰到一个很疼爱我的公公婆婆，对，那觉得自己这一路上都是这么平平顺顺的，所以那时候觉得我的人生应该就这样幸福一辈子了。对，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台湾乡村姑娘，长大然后结婚，公公婆婆对你很好，哇，那你这个你人生啊，夫复何求，对不对？
是啊，
还求什么呢？太幸福了。
对，很幸福。对，的确是。但是呢，到结婚后第三年，我的女儿出生了。那时候也很幸运的，婆婆她竟然辞了工作帮我带起了孩子。对，不是我辞了工作，是婆婆辞了工作。那时候大家都很羡慕我。对，因为大家都觉得我的婆婆真的是对我太好了。那我可以，因为婆家是在高雄，那我跟先生是在台北工作。那就觉得自己可以很轻松的就在台北跟先生过着两人的生活。但是那个时候呢，在先生的应酬似乎慢慢的多了起来。而我也开始对他的晚归就常常会有一些不满跟抱怨，因为当初我觉得我们结了婚不就应该要凡事以家庭为重吗？那我下了班就回家，好像你也应该 要是这样子。慢慢的呢，我的抱怨就变成了之间的一些争吵。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会有冷战。对，那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之下呢，先生下班的时间越来越晚了。那我知道我的婚姻一定有一些什么问题。但那个时候的我就只会骄傲的将所有的错全部推到先生的身上。并且自认为自己一点错也没有。
看起来好像真的是这样子。
对，我也是认为。
对啊，你都准时下班回家，你就是等他，然后他就越来越晚回来。那 这是谁的问题？当然是他的嘛。表面上看起来真的一般人会这样想。
对。可是呢，问题却发生了。对，有一天呢，有个小女孩跑到我面前来问了我一个问题。她问我，阿姨，你晚上都一个人在家吗？就问他说，你怎么会这么问我呢？因为他说啊，他有看到叔叔和我妈妈出去玩的照片。这个孩子呢，是我最要好朋友的女儿。对，当下那一阵，从来不知道什么叫锥心之痛，那个感觉就涌上来了。对，就那个感觉就像一把刀，好像刺入自己的心一样。
所以你的意思是，你先生跟你最要好的朋友
是他们有了
有不正常的关系，
不正常的关系，也就是所谓人家说的外遇。
是，
对。
Okay.
然后回家后，我也跟先生求证。那一开始他什么话也都不说。后来我又问他一句话，说：“你要离婚吗？”他说：“不要。”其实这件事情会发生呢，其实我很懊恼，因为我觉得我没有为我的婚姻竖起安全的围篱。这个围篱就是说，因为我不懂得保护我的婚姻。当我跟这个好朋友，我们有很多的分享在这当中。那这个朋友在他婚姻上遇到困难，然后我回家我就会跟先生转述，说我的好朋友遇到了什么困难什么困难。那一开始我会请我先生帮我想办法怎么去帮助这个好朋友。那慢慢的呢，我觉得一开始是我们三个人可能会有一些讨论在关系上，然后慢慢的呢，我发现他可能有，当他发生问题的时候，他不会。
你说你的好朋友有问题，就不直接找你了，
对，
直接找你先生，
对，
求助。
是因为我觉得这样子，一开始我是不知道，可是慢慢发现他们两个的可能就是接触的时间变多了。那我在想，那个关系就是在那个时候。他们的关系就在那个时候建立的。
是，其实我们在这边稍微停顿一下哈，Joanne在里 他提到说他疏忽了，他没有为他的婚姻竖起围篱、没有保护
是
你的婚姻、嗯、那这个保护是什么呢？其实、哦、我们发现外遇、哦、都不是掉进去的，外遇是滑进去的，是一步一步一步的，而且在一开始、嗯、大家也不一定、哦、大部分的时间大家一开始并没有想要去把这个变成一个外遇、
嗯、
而是因为你接触的机会越频繁、
嗯、
还有就是有一些深入的分享、
嗯、
所以你把 Joanne 你把你好朋友的问题拿回去跟你先生讲，其实在某种程度你先生就比较深入的了解你这个朋友、
嗯、
他现在是在一个比如说因为她跟她的丈夫关系不好、
嗯、对，
所以你知道那种英雄救美啊，
是
或者是你先生知道说这个女人她里面现在是非常缺乏感情的、
嗯、
她里面是很需要一个强壮的男人来帮助她的，所以可能一开始你先生真的是想要去帮助她的婚姻哦，
对，
可是因为两个人的接触、嗯密切然后又深入、
嗯、
最后反而就是转移了，把那个可能你的好朋友把他对他先生的那个依靠的需要转移到你先生、嗯、那你先生也感觉到哎，他跟这个女人在一起他很被肯定、
嗯、
他很有成就感，然后再加上因为是一个新鲜的关系，所以又会有一些化学反应啊，然后其实外遇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的慢慢的就滑落进去了、
嗯、
但是 Joanne 你说你发现是因为一开始你没有注意到有这样的危险性、
嗯、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三个人在聊天的时候觉得一些对话，我会觉得好像是我们三个彼此之间开玩笑的一些对话、
嗯、
那我觉得我先生对他好像人家所说的有那个有脸生爱的那个感觉、
嗯、对，
因为开始我会跟我先生说他好可怜啊、嗯、他的先生怎么对他怎么对他这样、
嗯嗯嗯、
那我在想一开始我不觉得他是一个问题、
嗯、
可是这个问题在我不知不觉中
是
他就慢慢发生了，
所以、我觉得 Joanne 你这个个案真的非常好，我们真的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嗯就是这个男女之间的界限我们一定要去尊重，就是说如果我们跨越一些界限就会出问题的，
对，
所以你都不要觉得说我可以有好要好的异性朋友、有人曾经问我说难道我不能跟我的前任男友或者以前的女朋友、
嗯、
我们不能做情人、嗯、可是我们可以做朋友啊，我说情人当然不能继续做，但是也不要做朋友，
是没错，
你不要骗你自己说那个不会是问题、你知道就像什么，我举一个例子，就像今天如果我是一个戒了烟的人，你知道我就不合适再去吸烟室、或者是我是一个戒了酒的人我就不要再去酒吧了、
嗯、
但是如果我是一个从来不吸烟的人我进到吸烟室我都会受不了被呛的逃离开、
嗯、
所以你过去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你现在就不合适再去靠近他了、
嗯、
如果你是一个戒烟的人，所以如果是你的前女友前男友也不合适做朋友，那你看连刚才、我们说 Joanne 的先生跟 Joanne 的好朋友他们以前也不是男女朋友，但是稍微靠近一点都容易产生这样子男女之间的暧昧的感觉，那何况是你的旧情人，我们更要去设立那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坚固的围篱，就是我不去与那些人联络，那甚至现在我也不与异性谈心、
嗯、
我也不与异性单独相处，不管我们认不认识、
嗯、
我就是把这个变成我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来持守，那这个对我们的婚姻是一个很重要的保护。
嗯，没错、
哦、那我也要说其实我有一个朋友他说他先生非常的嫉妒，他说如果有男人打电话到他们家来找他，他先生都会说我太太不在就挂了电话然后 这个姐妹就说，你看我先生简直是无理取闹，人家连男生打电话到我们家来，我先生都这样。哎，我说小姐，我说很奇怪，为什么都没有男人打电话到我们家来呢？我说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不给任何男人我们家的电话，我也不给任何男人我的手机啊。我说除了是啊，什么演讲啊，必要的联络一下。我说不然的话，没有男人打我手机打我家的电话找我的，因为我设立了那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围篱，你不可以越过这个围篱，我要保护我的婚姻。你说你没有为你的婚姻竖起一个围篱，
对，
所以是你最好的朋友跟你先生有了婚外情。
对，所以这件事情的发生我真的是很痛苦，可是呢我问我自己还要这个婚姻吗？当初那个时候我问自己，是为了孩子，我当初想到的就是我的两个孩子，因为我不想我的孩子变成一个就是人家所谓的那个单亲的那个对，所以我在想我的婚姻要维持下去，那我们这些人家说的不光彩的事情我就要想办法给他掩饰，那可能在外人的眼中看我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可是并没有人真正的了解到我内心的痛苦，然后有太多的问题我会在我的心中自己问自己，自己这样子做对吗？或者是说我这样子做值得吗？
你是说就是不离婚值得吗？
还是说原谅他们这样是不是太便宜他们了？有时候甚至想一想还是干脆离婚算了，
是真的很痛耶。
对，就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我失眠的状况就产生了，那样我就向医生求救，然后医生告诉我我这种症状就是人家所谓的忧郁症。那这样的状况之下我就没有办法继续的工作了，我只好把工作给辞了。
所以那个时候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失眠，
对，
就是晚上睡不着觉。
对对对，可是呢我在吃了医生开给我的药之后啊，我会精神恍惚到连前一晚所发生的事情我都会完全记不得。对，然后我告诉自己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但是那个时候啊我靠着自己的力量撑下来啊，真的很累很辛苦。那我也很感谢我的先生当初没有抛下我，在我生病的那段期间啊，他请了长假陪着我和两个女儿到各地去旅行。
是
那
你先生还真的很有良心
对啊，后来听一听跟别人比起来他好像还不错但是呢其实自己还是没有办法打从心里面原谅我的先生。对，不过就在先生的陪伴以及大量的运动之下，我的忧郁症慢慢的好了。
OK
对，那后来我认识了一个学校的爱妈，她邀请
爱心妈妈，
对，所以就是学校的可能我们一起去带孩子去户外教学啊，那就彼此有更多的连结在里面。对，那因为 我一开始就像我跟别人在转述我的家庭状况的时候，可能别人会站在我的立场跟我说啊，对啊，你怎么那么辛苦什么的。那当我跟这个妈妈这个爱妈讲述我的状况的时候，她常常带给我一句话，她就说你就祷告啊。那时候我就想祷告真的有它的果效吗或是什么，会有一个怀疑。那后来她邀请我参加学员办的一个馨香女人会。那从那一次的参会当中我才知道啊，原来有一个这么积极正向的妇女团体，她在鼓励教导女性朋友。那我那一天在听完台上的姐妹见证之后啊，我在心里想着为什么他们可以在这么艰难的环境之下还能够坚持不离婚，而且他们还可以原谅他们的先生过着平安喜乐的生活。那这样子我就觉得自己的状况真的是很小的问题对，那又想说我应该要饶恕我的先生，因为真的是只有饶恕才能够带来真正心里面的平静。所以在听完那个姐妹的见证后，就在当天我就祷告邀请主耶稣基督进入我的心中，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而且在这位姐妹的鼓励之下，我开始参加了小组的聚会对在参加小组的这几年啊，我学到了很多尤其是在我不能改变别人只能改变自己的这条信念。当我第一次读到这条信念的时候，我就对自己说，是啊，我自己都改变不了还想怎样去改变别人
。所以你说对你最有帮助的一条信念是，我不能改变别人只能改变自己。
对
，所以这个给你在观念上有一些转化。
是，因为以前我都觉得说 你应该怎么样，相对的我就这样子对你，对，以前我从来不会想说哎、欸，我自己可以先改变，对，然后在今天
我们都觉得你为什么不改变，
对对对对，
我很想要改变你、我觉得只要你改变了那我就好过了，可是不是，我们说应该是我先改变我自己，
因为自从有的这个学习之后啊，我慢慢的我在心态上面就会有改变，在面对先生的态度上啊，我有很大的改变，那慢慢的我觉得这个效果在无形之中它就产生了，对啊，我就记得有一天晚上啊，我先生那时候已经很晚了，大概是凌晨大概一点了，我先生那应酬回来带着很醉醺醺的表情，他一进门他就说我要再去赴下一个应酬，下一个聚会、
是，
对，我在想要是以前的我啊一定马上赏他一张臭脸然后就转身回房间就任由他去那样，然后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已经改变了，我那天看到他呢，我就觉得这个男人为了这个家身不由己的这样子出去跟人家这样子人家说的那种应酬，对，然后我那一天看到他我觉得好心疼哦，我心疼他，然后摸了一下他那个大大的肚子，我就对他说老公辛苦了，我觉得这个是以前我万万想不到的事情，对，
我看他也吓一跳
应该，对，而且接下来我还帮他叫了计程车，陪着他一起参加这个聚会，
哦，是，
然后到了聚会的场合，因为在场的人很多我都是不认识的，然后只有一两位是认识的，然后这个时候我就静静的坐在我先生的身旁，然后过没多久呢，他其中的一个朋友看了我一下，就对着在场人说我知道娶某娶这种的就对了对，
翻译一下，翻译，我们有一些国外的听众网络上听听不懂台语的，所以你要翻译
好，他们的意思就是说啊，如果娶老婆啊就要娶这种的对，
看，
然后那个
别人都好羡慕你先生
对，应该是羡慕，因为那时候我转头看了一下我先生的表情，他就一副那个很得意的样子，对，然后我觉得经过这件事情之后啊，先生他在应酬上面就慢慢的就减少了，
你看好奇妙啊，你没有拦阻他说不准去，你也没有教训他说你知道这样子是很伤身体的吗，你知道你这样子是这个怎么说呢，这对你没有益处，对我们全家都没有益处的，我们没有对他说教啊、
是
你只是陪他去，不过我觉得你先生也很特别哦、他这个两拖之间他会先回家耶，好奇怪哦，不是都是第一拖完了就直接去第二拖吗，
我在想可能是他那天突然间又接到电话还是什么的、
哦、
不过他对我在想有可能是这样、对、
但是他也愿意你陪他去，
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他以前常常会要求我陪他去，可是我都不愿意、因为我觉得那个场合不是我喜欢的，而且那些人也不是我喜欢的，所以我就觉得我不喜欢我干嘛要去呢，
是，其实我想你先生一定非常以你为荣、因为、你真的是美女哦、不好意思
谢谢
听众朋友，你们没有这个福气看不到我们Joanne多美、我在想他先生愿意带他去、一定会觉得带着这个帽、带着这个老婆出门是很有面子的事、
谢谢谢谢，
但是你说当你愿意陪他去之后反而他以后应酬的次数减少、
对，
这个好奇妙哦，
对，我觉得这个是神在动工，因为因着我们的改变、然后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那种结果，
是，
对、所以我就说自己要先改变，
是，
对，然后先生看到你的改变他自己无形当中他自己也改变了，对、然后我觉得我的家庭也带来了很大的改变、对，
包含哪些，
其实我不断的在操练这条信念，而且 我会把它运用在我的日常生活当中、对啊，像先生下班啊就给他一个灿烂的笑容啊、然后为他准备丰盛的晚餐，
是，
然后同时给他一个轰轰烈烈的夜晚，
哎呦你好认真啊你真的是回家做功课的女人，
对对对对，
太棒了，
然后在亲子关系上啊，其实我也常常带给孩子一些比较正向的对爸爸的印象、然后不管我们出去吃饭什么，当我们坐在餐桌的时候，坐在外面吃饭的时候，我就会跟孩子说我们今天可以在这边吃这么好吃的东西，我们要对爸爸感恩、对，然后他孩子也很认真学习，当他们看到爸爸为他们炒饭啊，他们就会对爸爸说、爸爸你炒的饭比妈妈炒的好吃呢，
是、然后你都不会嫉妒嘛，哈，你
不
会
我觉得这样我会更轻松因为爸爸会可以做起一些妈妈的工作也很好，对，然后他们也会 跟爸爸说，爸爸，我们好期待星期天哦。
嗯，
因为星期天啊，爸爸会为他们准备他们最喜欢吃的猪排三明治。
哎呦，你先生很厉害，会下厨哎，还做这么好吃的东西。
其实他还蛮喜欢的。嗯、对，然后我回想起来以前啊，当爸爸出差的时候是他们最开心的时候。
哦。
可是现在呢，当他们爸爸出差的时候啊，爸爸回来，他们会跟爸爸说：“爸爸，你不在时，家里有一点无聊。”
嗯，
对
嗯，
所以我就觉得。他们父女之间的感情真的是一点一滴的在加温当中，
是，所以我们发现哈、嗯，当夫妻感情修复，当这个太太愿意积极的去经营那个夫妻关系的时候，其实孩子受惠，然后亲子关系就越来越美好。那你要不要就跟我们分享你信了主之后你怎么样继续经营你的婚姻、嗯、那其实我要先问你的是、哎、你先生跟那个外遇的对象、嗯、他们是什么时候结束的？因为其实你说当你发现你先生有外遇的时候，你问他要不要离婚，他说他不要离婚。
嗯，
好，那后来他也因为知道你有忧郁症，他就请了假、嗯、还带你跟孩子到处旅游啊、嗯、然后你也透过运动啊，然后你自己那个忧郁症就越来越好了。
是，
所以是在那个时候你先生就跟外遇的对象切断了吗？
先生在我的面前有悔改、
嗯、
然后其实这个问题有很多朋友会问我、
嗯、
如果知道我跟先生关系的人，他们会问我说，问我这个问题，可是我都回答他们说我相信我的先生、
嗯、
我不会再去追问说先生有没有跟外女切得很、嗯、就是关系完全没有或什么，我觉得我不想再把我的焦点放在这个上面、
嗯、
我相信主会掌权，
是，
对，而且我也真的相信我的先生。
你选择相信你的先生，
是、嗯、没错。
然后你把你的焦点放在你怎么去跟先生重建关系，
对，
而不是把焦点放在他有没有跟那个外女切断关系。
嗯、
哦，我觉得这是好重要。我也顺便一提哈、嗯，当我们想要重建婚姻的时候，我们的焦点一定要正确。我们不要一直去注意他有没有跟外女切断，他外面的事情怎么样？各位，那个。不是我们的事、
嗯、
那也不是我们能够掌控的。那我们可以掌控的是什么？是我们自己、
嗯、
我们可以掌控的是，那我今天要不要做一个妻子该做的，去把我先生的心赢回来、
嗯、
啊？那今天如果听这个节目的是一位男士，是你的太太出轨，那你也一样，你不要把焦点放在你太太跟对方的关系现在进行的如何，他有没有真的切断，他有没有继续做对不起你的事。我跟你说，你如果把焦点放在那个上面，这个你们的关系只会恶化。
嗯，
所以我们要把焦点放在对的地方，就是你跟你配偶的关系。
嗯哼，
你们好吗？像我先生说的，地心引力一定要大过万有引力，人就会留在地球上、
哦、
如果万有引力大过地心引力，我们人就会飞向外太空、
嗯、
所以我们的地心引力一定要大过万有引力、啊、所以意思就是我们跟他的关系要够和谐、嗯、够快乐，
对，
那他离开我们到外面的几率就大幅度的降低、
嗯、
所以其实上个礼拜九安你有提到说你做三件事，哎，你要不要再重复一下？我觉得那是很经典的、哦、那是我们在婚姻班里面教姐妹要做的、嗯、
对啊，像先生下班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嘴角往上扬，给他一个灿烂的笑容，
灿烂的笑容，
对，然后同时呢、嗯、为他准备丰盛的晚餐，
丰盛的晚餐，
接下来就是一个轰轰烈烈的夜晚、
哦、烈烈的夜晚，
这个是三样必须要做的功课。
是是是，我看每一个男人都要叫他太太赶快来听这一集、哦、对，你知道这是要增加地心引力，
嗯，
他就会 更喜欢回家，
是没错、嗯、对。
好，那你今天就继续跟我们分享你还如何经营你的婚姻，增加那个地心引力。
嗯，我记得在有一次我们在开车要回婆家的那个途中、
嗯、
对，那时候先突然接到了一通来自公司的电话、
嗯、
原来是公司发生一件非常紧急的事情，然后我看他先生是他是非常的烦恼的、嗯、那时候呢我就对着后坐在后座的女儿说，我们一起来为爸爸祷告吧。
是，其实可是因为那时候你先生 还没有信主，现在也还没
信主，现在也还没信
主、啊、对对
对, 对，
先生不是基督徒，
对，以前我、嗯不敢在他的面前开口祷告什么的、
啊、是，
可是为了他我觉得我应该要放胆来说，
是，
对，我就跟女儿说我们一起来为爸爸祷告吧。
是，
对，我就跟上帝说，亲爱的上帝，谢谢你给了我们全家满满的祝福、
嗯、
让我们有了这么美好的假期，主耶稣，求你来帮助我的先生，让他能够非常顺利的解决他在工作上所面临的难题、
嗯、
我知道这个是上帝要给他的考验，也相信主必坚定他的信心，主啊，祈求你能够来帮助他，我相信主能够来亲自的让我的先生来领受主的爱跟主的救恩、
嗯、
感谢主来聆听孩子的祷告，祷告祈求奉告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就在我们回到婆家的时候啊，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嗯、
我们一进门先生的电话又响了、
嗯、
说先生讲完了电话，他转身跟我说，你的上帝救了我。
哇，
对，感谢神他应允了我的祷告，
是，
那更感谢神让我的先生能够亲自的经历了神的大恩与大能。
是，所以就是在那短短的、嗯、那个中间是多长的时间，从你们祷告完到你先生又接到这通电话。
其实我们在因为我们回高雄那途中，我大概是在台南的时候、嗯、先生接到了、嗯、其实那个是一个很蛮重大的案件的，
是，
对，那如果没有解决的话，先生可能回到高雄马上就要回台北
啊、哦，要去处理，
对，要回去处理。
是，
所以我觉得上帝真的是听祷告的，
所以就是台南到高雄之间那不到一个小时，
对对对，
对不对？
对，
上帝就解决了这件事、
嗯、
让你先生经验到你的神是、嗯垂听祷告的，而且救了他。
对，感谢主，
好感动。
嗯哼，因为我记得先生也曾经有一次打电话给我，他也是说他在工作上面临的难题、
嗯、
然后他还跟我说他偷偷的跟上帝祷告、欸、他形容词形容得很好笑，而且他跟我说、嗯、他是用偷偷的祷告、
嗯、
然后他跟上帝说如果上帝帮他解决问题他就会信主、
哦，
可是你知道我先生食言了，可是我觉得没有关系、
嗯、上帝有替他解决问题，但是他想、嗯、可能以后再说。
对，可是我觉得所有的事情都是因为我先做了改变、
嗯、
对、嗯、然后我的家庭才会改变。我觉得现在我的家庭跟婚姻啊就回到了那个我当初说的、
嗯、
我好像我觉得我的这一生啊、
嗯、
都会是这么幸福快乐的。
是，
对，又回到了那个点了。
嗯，真的是重新享受幸福。
对对对，
嗯，真的好棒。那我想哈，你信耶稣了、
嗯、
啊，那你大概是多少年前信耶稣的？
我去年才受洗。
去年受洗，但是信靠神是
信靠神是
五六年前。
对，我民国、嗯、我96年的时候决志信主
啊、哦，
对，
是
是
是，
信主一直到去年才受洗
啊哈。
对，
那这个中间是有原因的。
对，
你要不要说一下你学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功课？
嗯，
啊、哦，在你信主以后，
嗯，刚信主的时候，在加入小组之后，
嗯、
有一条信念是要顺服。
嗯，
对，一开始觉得这个好难、哦，
顺服丈夫，
对，顺服丈夫，那一开始觉得这个很难。可是慢慢的呢，在小组里面得到鼓励，然后给我一些想法跟做法、
嗯、哼，
对，然后不管什么事我都以先生 的需要为优先、
嗯、
对，然后 我做的事情我也会考虑到先生的感受、
嗯、
那一开始我觉得在比如说在我读经方面、
嗯、
我在家里读经的时候先生如果回来他会不允许我读经、
嗯、
那我也很
读圣经，
对对，读圣经、
啊、他说我在家的时候你不要读圣经、
欸、嗯，对，那我就乖乖的把圣经收起来。
嗯，
那在星期日的时候要到教会聚会他也说不行。
嗯，
对，好，那我就不去。
嗯，
对，我就在小组，因为我还是 持续的有参加就是学员的小组、
嗯、
那在小组里面不管我做什么样的分享或者是说遇到什么样的难题做了什么样的方式的解决， 我觉得在小组里面，不管我做什么，小组的人都跟我说你好棒哦，都是很正向的给我鼓励，也很给我很大的力量。对，那在持续在小组里面有给我很大的支持，就是让我把这些力量带回家里。
是，好，你知道吗？ Joanne 讲的就是他把自己放在一个很正向的团体里面，然后鼓励他往正确的方向去。Joanne 刚刚跟我们提到说，他在五六年前信耶稣以后，他学到第一个功课是顺服。顺服一开始对他来说是不容易的，我相信对任何女人或男人来说都是不容易的，因为当我们要学习顺服的时候，我们必须谦卑放下自己，然后就是甘心喜乐的愿意顺服上帝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权柄啊。那所以刚才Joanne 讲到说，他学习的就是我们都觉得很无理的哈，先生回家看到他在读圣经，就说我在家的时候你不要读圣经。但是他就乖乖的，好，把圣经放一边。然后礼拜天先生在家的时候，他想去教会聚会，先生说我在家的时候你不要去聚会。那他也顺服。好，后来呢？
对，再接下来，因为我看姐妹们身边的姐妹们他们都受洗了，所以我也很渴望那种受洗。那我就跟先生说我可不可以受洗，先当然是不答应。可是呢，我在每年的生日的时候我都会跟他要一个生日礼物，就是说我今年可以受洗吗？那当然前两年都是拒绝。对，到了去年呢，我的先生竟然答应了。对，感谢主，他答应了。那就在我受洗之后呢，有一次在那一年的过年，在我们要回婆家的时候，以前我先生都跟我说我在台北我的信仰怎么样，他都站在我这边，可是回到婆家呢，婆婆说什么我就要做什么。对，可是那一天呢，婆婆叫我拿香拜拜的时候，我的先生就跟我婆婆说已经没压力了，意思就是说他已经不拿香，他已经改信耶稣了这样。那我也很感谢我的先生，因为其实这个在我来说我还不太敢开口对我的婆家说这件事情。那我的先生他真的很感谢他帮我解决了这个难题。
他出面讲啊，你婆婆就没话说对不对？可是如果你说的话，我看婆婆可能没那么轻易放过你。
是，对，没错。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顺服所带来的祝福。对，
是。所以他还会偷偷祷告。
对对对，他会偷偷的祷告，是他不告诉我的。
而且我相信啊，他心里其实对上帝许下了这样的一个承诺，他记得的，他记得，所以那只是早晚的问题了。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也要你看到哈，你不要认为说我们顺服丈夫好委屈。 No， 我告诉你，顺服是女人最大的武器。
是，没错，
其实是上帝放在我们手里最能够改变我们丈夫的心的一项，你知道，一个态度。当我们愿意顺服丈夫的时候，其实我们先生的心就柔软，落入上帝的手中，就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我们都很希望我们先生的心在上帝的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上帝说我也很希望啊。那但是姐妹，各位做妻子的，我乐意与你同工，我需要你跟我配合，就是你去敬重顺服你的丈夫，你丈夫的心就会落在我的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你看刚刚Joanne提到一开始是读圣经，后来聚会，可能很多人会说这个不用顺服。你知道其实我们先生只要没有叫我们去犯罪的没有去犯法的，我们都顺服吧。先生并没有说你不准去参加其他的聚会，而是说礼拜天我在家的时候我希望你陪我，那你可别留在家陪我。那我觉得这个以先生为优先，这是合神心意的。聚会我们可以用其他天聚会，礼拜天就是偶尔这样的，是我觉得那不是问题。
对，
可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赢得丈夫的心。然后这丈夫就柔软，最后去吧去吧，礼拜天赶快去。
对对对，
受洗没问题。然后还在婆婆面前为你挡子弹。
对，
所以这真的很棒。好，你要不要说说看还有其他什么你信耶稣以后的你的学习或者改变。
好，我记得还有一次啊，就是 先生也如往常一样应酬回来了，然后那一天他回来之后他已经醉了，所以我在想他的行为有一些失控，他就把我的女两个女儿给叫起来，然后就叫他们罚站在他面前，然后就开始讲些平常不太会讲的话，就是跟女儿说你一定要考上什么高中啊，什么什么的。其实那一天我有点控制不住自己，因为我觉得说以前他怎样对我都可以忍受，因为我觉得就是像说顺服好，可是我就没有办法忍受他对孩子的那种态度，所以当天我就开口，我就顶了他。对，那我发现顶了他之后呢，他的态度就更失控了。对，然后
因为他已经醉了。
对，可是我那一下当下我并不了解这样子。就是在下一次的参加小组，我们小组的聚会的时候，小组的姐妹告诉我。对，那我也反省自己，我就觉得说我那一天真的是错了。因为我没有勒住我的舌头。对，那小组姐妹也鼓励我，她跟我说当我们往前走三步的时候，如果退后个两步，至少我们还有前进一步。对，我这样想一想，是啊，没错，这样子我只要走三步都有前进一步，那六步就两步，九步就三步。对对，慢慢的我都会一直往前走。对，我就觉得这个是真的是在参加小组里面，然后姐妹之间彼此的激励，这个是给我一个很大的力量。
所以你刚刚讲的就是不要逞一时口舌之快。
对
啊，要学习勒住自己的舌头。
是，
那所以如果下一次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你先生醉醺醺的回来，然后把女儿从睡梦中叫起来，然后就开始教训女儿，那这时候你要怎么办？你觉得一个比较好的做法是什么？
如果我今天在面临这样的状况的话，我会一定先安抚先生的情绪，可能就泡个蜂蜜水给他喝，然后就跟先生说我陪你聊天，那因为就以比较柔顺的，人家说温柔的方式来对待他，我觉得这个方法是有效的。
对，你说来来来，喝杯水，我陪你聊天。那你刚才对女儿已经教训完了，女儿赶快说谢谢爸爸，去睡觉吧。我看你现在就会放了他们。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
是。但你上一次就是跟他顶嘴，
对，我上次
你就责备他，
嗯，
跟他讲道理，
嗯，
那结果呢，就是
好像受苦的是自己，
对，然后搞更久，
对
不对？
对，然后孩子也没有办法马上的这样子入，就是很心情平静的入睡，因为他看到父母之间的争执，
是
隔天他们起来那眼睛都是肿的，对，
也是哭着睡的，
对啊，對，就看得很心疼。
但是如果我们是就是用柔的方式，就是先安抚他，搞你刚刚有跟我说搞不好五分钟就解决了，
对
对
对,
對, 對，就要搞了五十分钟，对，所以其实方法很重要。
对
啊，在这里就是我们不是跟他讲道理，因为这时候讲道理讲不通了，我们这时候就要用智慧的方法，你知道能勒住自己舌头，然后这个讲话带温柔，其实这是最高度的智慧。
对，没错。
太棒了。好，你要不要再谈一个你还有什么样的学习？
好，我来讲一个，就是我在也是在小组里面学到了，因为以前会觉得顺服，不是男女平等吗？为什么都要我女生先来，好像比较谦卑的态度。后来小组长举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一讲我就懂了。他说呢，先生手上有上帝给他的权柄，就像十字路口的交通警察在做交通指挥。如果是红灯的时候，你要不要闯过去？
那当然不行哦。
对，可是这在婚姻当中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上帝要我们顺服我们的先生，那我们不遵从的话，那你闯过去之后可能这当中会有很多的危险，那你必须去承担这个后果。对，他这样小壮这样一讲我就懂了。对，我觉得说我不想冒那个险。对，那顺服真的是它是 一样功课，可是我觉得这个功课现在对我来说是非常轻而易举可以做到的一件事情，在当初觉得是很难的。
所以这里顺服的意思就是我们要认定先生身上带着上帝给他一家之主的权柄，
是
就好像警察在十字路口他也带着指挥交通的权柄，所以其实那个权柄的设立是为了保护我们，不是为了压榨我们，不是为了剥削或者伤害我们，而是要祝福我们保护我们的。所以当我们从上帝的眼光来看上帝在家里面所设的 丈夫的权柄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甘心乐意的顺服。
是，
那如果警察真的有错啊，我们就让警察的主任去管他吧就是我们让上帝来负责，我们就不用负责去管教我们的丈夫、嗯、但是我们学习顺服，那最后其实是我们得到最大的祝福，然后孩子也有安全感。
嗯，
太好了，我们谢谢Joanne你今天跟我们的分享。我想听众朋友都跟我一样哈，从你的故事里面得到很深的滋润，然后很深的激励。
嗯、
谢谢你的分享，
谢谢
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